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2月27号，星期五。今天大盘下跌，标普指数跌了29.98点，跌幅0.43%。下跌是下跌了，收盘却是小阳线，因为收盘价高于开盘价。指数本周合计小幅下跌0.44%，而半年线惯性走高，两者即将于下周再次相遇。到底是指数会跌破半年线，还是半年线支撑指数重新回到小幅上涨的慢牛趋势中呢？在没有外部强利空的情况下，标普指数有望在高位挺住。现在的指数我都不期望它飙升，我就只希望它能够坚持住横盘就行了。横盘个半年也没有关系，毕竟各种指标需要修正，它要不横盘就只能选择暴力向下修正了。如果从概率上说，横盘和大跌都有可能，就是大涨不可能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了 210.17 点，跌幅 0.92%。 科技股最近是越来越没劲儿，指数也在矩形整理当中反复横跳，没有上升的动力，却酝酿下跌的动能。如果向下跌突然来个阴线，那图形就很难看了。球已经来到多方的球门前面，空头临门一脚，到底是要不要踢呢？我的公开账户本周收盘净值19万，比年初少掉了1万。1万块钱玩两个月，美股这游乐场的门票还挺贵的哈。今天亏了2377，主打的特斯拉下跌了 1.49%， 而且还不见得马上会止跌。预计这个账户还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获利回吐，然后就会严重影响今年的收益率。但我又不敢随手卖出特斯拉，毕竟这只股说涨就涨，不会提前打个招呼的。特斯拉即将量产 Cybercab， 近期还推出价格更优的 Cybertruck。 到2026年年中，特斯拉将在美国9个城市推出机器人出租车。马斯克呼吁投资者拿住手中的特斯拉股票，20年后特斯拉将在月球上面有工厂。马斯克今天在采访中说，人形机器人将全面替代人类劳动，有了机器人，人们可以想工作就工作，不想工作就翘脚，那以后都让 AI 和机器人干活，普通人不用干活了。马克思的梦想由马斯克来实现，这实在太有趣了啊。原来世界上头号资本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物。我翻了比砖头还重的《资本论》，发现马克思忘了写这一章。 AI 真的会替代人类劳动，Block 公司今天宣布裁员一半，就是因为 AI 提升了效率，不需要那么多人了。 XYZ 今天大涨 16.82%， 节能减排，降本增效，科技公司最花钱的就是人才，这人少了一半，利润得大幅提高，所以股价上涨。这个 Block 可是木头姐喜欢的股，投资好几年了。 Block 是干嘛的呢？原来代码是 SQ 的时候，木头姐就买了，后来代码改成了 XYZ， 做 Cash APP 数字钱包的。到了周末又有周末焦虑症，周末就会担心美伊战争爆发，川普为了减少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，搞事情总是在周末，就好比高速公路坏掉，趁半夜没人赶紧修理，到了早上车流量上来了，路也修好了，不受影响。周末搞事情基本上是川普总统的基操啦。那么本周末中东火药桶会不会炸呢？刚刚美国和伊朗在日内瓦举行了谈判，经过几个小时的谈判，双方仍然没有办法达成协议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，伊朗已经拒绝美方多项关键提议，包括将高浓缩铀转移至海外，停止铀浓缩活动，以及拆除部分核设施。德黑兰方面坚持其核权利必须得到承认，并拒绝将导弹计划等非核协议纳入谈判。谈判结束后，多个国家警告本国公民尽快离开伊朗。美国国务院更新风险提示，通知驻以色列的非必要政府工作人员及家属紧急撤离。连中国外交部都呼吁本国人民暂时不要前往伊朗。通过对历史的复盘，我们会发现战争前因为避险情绪升温，股市容易下跌，战争开打时美股反而获得压力释放，见底反弹。在预测市场上，三月底前开打的概率是 66%。 这只黑天鹅如果飞出来时，股市如果不表现出恐慌情绪，那是不尊重哈梅内伊啊。 本周英伟达财报后大跌是大盘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因为财报前大盘涨得好好的，甚至有突破7000点的势头。英伟达在本周带崩了大盘，使大盘继续保持高位横盘的状态。英伟达今天继续下跌，下跌的支撑位有170和162，然后就差不多了。英伟达的财报是优秀的，不存在暴雷一说。黄仁勋在电话会议上表示，算力将转化为收入，云服务商的巨额资本支出最终将转化为收入。公司对一季度的指引也超过了市场的预期，但股价连跌两天，上涨的动力明显不足，宽幅震荡的时间将会更久。OpenAI 完成了一轮1100亿美元的融资，估值8400亿，亚马逊投了500亿，英伟达和软银各投300亿。人工智能巨头之间仍然延续着去年一贯的投资绑定订单的联谊模式，你投我的股权，我买你的算力。从 OpenAI 估值8400亿，未来必然上万亿这件事儿，反衬出谷歌曾经是多么的有投资价值。也就一年以前，谷歌也就10000多亿。现在的谷歌虽然有3.7万亿，但包括了一个能和 OpenAI 打的 Gemini， 还有绝对垄断的搜索引擎，一个流媒体巨头 YouTube， 现在还有一条完整的 AI 产业链，有芯片，有算力，也有模型。现在的谷歌已经涨得比较多了，低估的时候早已经过去，目前 TTM 市盈率28倍算是合理估值。今天劳工局公布 PPI 是生产者价格指数，也算通胀三大指标之一，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PI 季度上涨 0.8%， 高于预期和前值，总体 PPI 上涨 0.5%， 高于预期的 0.3%， 也高于前值。全年来看，核心 PPI 上涨 3.6%， 总体 PPI 上涨 2.9%。 PPI 超过预期的上涨，有可能通胀会向消费者端传导，最终导致美联储关注的 PCE 也走高。但是 PPI 高不必然导致 PCE 也高，这中间还有传导过程，有时间差啊，也有统计口径不同的因素，甚至产业链中间环节吸收了成本，不向消费者涨价也有可能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生产者价格指数超过预期，通胀上涨的担忧卷土重来，货币政策难以进一步宽松是今天大盘走弱的原因之一。亏死了啊，美元利率高，人民币利率低，一年以前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存定期，现在到期了才发现多赚了 3% 的利息，赶不上美元贬值的速度啊。人民币美元牌价从去年的 7.27 变成现在的 6.87，人民币升值了 5.5%， 利率多赚了 3%， 人民币美元升值 5.5%。 如果一年前人民币换美元存起来，到现在再换回人民币，结局是利息没赚，还亏本 2.5%， 这个有点出乎我的预料。一年前贸易战开打，出口大国减少了出口，收到外汇减少，本国货币会贬值，然而并没有。中国去年出口形势一片大好，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6.1%， 川普的高关税下，中国出口创汇更多了。那么中国顺差扩大，美元又走出了贬值周期，人民币在这一年里面持续升值。昨天人民币升值升得受不了了，中国央行开始鼓励做空人民币。中国央行将从3月2号起取消远期外汇合约 20% 的存款准备金率，降低了银行做空人民币的成本，试图让人民币不要再升值了。那么一个国家的货币到底是贬值好还是升值好呢？出口大国还是贬值的好？贬值能提高出口的竞争力，人民币升值打击出口，其实是川普想看到的。你看2017年川普在竞选时称中国汇率操纵，后来人民币持续几个月升值，川普就不说中国汇率操纵了。2020年第一次贸易战中，两国在达成协议前夕，人民币也是快速升值。今年4月中美元首要见面，人民币升值是川普关税的神助攻。不过最近升值太快，人民银行出手干预了，预计人民币升值速度将会放缓。对于持有人民币炒美股的投资者来说，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是一个投资的负面因素。股票赚了不是真的赚， 要换成自己本国货币以后还有增加才是赚了。那对于美国观众来说，汇率波动是无所谓的，反正进去是美元，出来还是美元。高盛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儿，叫 Halo 效应，昨天咱们说过了，今天媒体传播的更广了，很多论坛都在讨论 Halo。 Halo 是指 Heavy Assets Low Obsolescence， 重资产低淘汰风险的公司。在 AI 快速发展，技术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，资金更偏好 Halo 公司，因为短期内不太容易被 AI 替代。为什么说重资产的比较不容易被 AI 替代呢？毕竟土地、管道、大楼、公路无法用 AI 来生成，公用事业、自来水公司、电力公司啊，这些都是重资产，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。铁路、公路、房地产信托，这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，重金打造一个收租的生意， AI 难以替代。发明的词儿其实是以前防御型股票的变种，这些所谓的重资产公司基本上符合防御型行业的标准。科技股风险太大了，资金就会找防御股避险，仅此而已。今天零售股涨得好， Costco 和沃尔玛逆势上涨，体现出较强的防御性。逆势上涨的板块还有电信服务、折扣店、能源、药品和娱乐等。除了娱乐板块，其他几个好像还真的和 Halo 高度相关。而半导体、软件、消费电子等科技股今天主打下跌，可见资金正在避险。今天消息称，奈飞果然退出华纳兄弟的收购案，不买啦。我前几天和昨天怎么分析的？我说感觉奈飞底部快出现了，收购华纳兄弟困难重重，如果收购不成，砸下去的股价应该会返还一点了。奈飞不是在报价上抢不过派拉蒙，报价高也没有用，因为反垄断审查不会批准流媒体一哥继续扩大垄断优势。这个和几年前英伟达收购 ARM 失败是高度相似的，股价因为奈飞收购要花钱，增加成本和不确定性就大跌。现在这钱不花了，市场就要纠错。今天奈飞上涨 13.77%， 成交量放大，换手率 4.64%， 底部75美元基本明朗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有观众说我出门不在家股市就下跌，催我快回家。行啊，下周一咱们这个背景啊就换回了原来的样子了，但愿下周股市上涨吧。咱们下周见，拜拜。